最近这个无限流的短剧是怎么做到在这种循环的剧情里面融入家国大义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然后这个2026年的这个五一假期有一部惊悚短剧叫 Enemy， 就火遍了这个社交媒体，而且还得到了央视的表扬，说它是跳出了爽剧的套路，用这种内容的质感和情感的共鸣回应了这个时代的需求。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部短剧到底为什么能够引发这么多人的关注。
咱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先来聊一聊 Enem 的剧情和创作，就这个短剧在剧情设定上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首先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无限流的一个短剧，它把这个现代的这种闯关的元素和抗战时期的梨园的故事结合到了一起，就是它的主角其实是在一个被系统操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不断的去闯关，然后他同时又穿插着他们两个人在民国的时候作为戏曲艺人的这样的一段经历。
哦，那这种双线的叙事确实挺新鲜的。
对，然后他的这个敌人的设定也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就是一开始你以为你面对的是你的搭档你的对手，后来你发现其实你是共同在对抗一个外敌，最后你才发现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这个系统本身。
嗯，
就它里面还有很多这种戏曲的元素和一些历史的隐喻，就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既有可看性又有一些思想的深度。
那你觉得这个 Enem 的主创团队他们在制作上面有哪些地方是特别用心的？
他们就是真的是用手工的方式在做，就是零下的天气他们去实景拍，然后所有的道具他们都是自己做的，包括演员他们也都不是什么职业演员，但是他们的表演你会觉得非常有感染力，他们很多时候都不用台词，就靠眼神和动作就可以把你抓住。
听起来制作一点都不糊弄啊。
对，而且他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团队就两个人，然后他们身兼多职，资金也有限，他们就靠自己接广告去支撑这个项目，也坚持不被资本裹挟，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东西从头到尾都有一种很执拗的真诚。
嗯，
所以观众才会被打动。
你觉得 Enem 的出现对于整个微短剧行业到底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它就是完全打破了那种高成本等于好内容的这个观念。
对，
因为它的制作其实很朴素，但是它靠的是极强的故事创意和对细节的雕琢，让大家记住了它，所以它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新的标杆。
所以它的成功不是靠收钱。
对，完全靠内容。
对，
然后它还引发了很多人去自发的做二次创作，也有很多权威媒体去推荐它，它就带动了整个行业开始重视品质，开始往这个内容创新和本土化的表达去探索。
然后咱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这个成功的秘诀。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问，就是这个 Enem 它的这个历史的真实性到底是怎么体现的？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成为它的一个特别的加分项？
它其实是主创他们从这个河北唐山的一个抗日的传说得到的灵感。这个传说讲的是一个评剧的名伶，他为了守护自己的气节最后牺牲了，那他们把这个故事艺术化的加工之后放到了这个剧集里面。
所以这个故事是有真实的历史骨架的。
对，没错。然后他们还查阅了很多这个当年日军怎么操控戏曲进行文化统治的一些历史资料，把这些背景也都巧妙地编到了这个剧情里面。所以整个这个故事既有着这种很厚重的历史感，同时它的这种家国情怀也特别的有说服力。
你觉得这个 Enem 他在创作上面的这个真诚，你能具体说说他是怎么打动观众的吗？
就是整个这个短剧它的制作是非常反工业化的，就是它的单集成本可能都不够很多剧组塞牙缝的，但是他们完全靠手工去缝制戏服，去一点点的做这个妆造，包括他们的这个演员都是用一些戏曲的动作和眼神来表达所有的情感，就几乎是没有台词的。
听起来每一个细节都很用心。
对，然后他们从筹备到上线前前后后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这两位主创也是自编自导自演，包括他们的这个女主角为了拍那个冬天的戏还肌肉拉伤，就是这种对手工艺人的这种专注吧，反而让这个东西充满了温度，所以大家才会被深深的打动。
你觉得 Enem 的爆火对于现在这个有点千篇一律的短剧行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就是用一个很低的成本，然后没有任何流量明星，也没有靠 AI 这种套路化的东西，他就是靠一个真实的历史和创作者的真心去打破了大家对于短剧就是一个快消品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对，确实他这个东西跟市面上那些 批量生产的东西确实不一样。
它让大家看到，其实观众是渴望有温度的故事的，也让行业开始重新去思考内容的价值，就大家会自发的去二创去讨论，甚至包括主流媒体都在为他点赞，就是他这种小人物大情怀的这种方式也让不同圈层的人都产生了共鸣，所以他的成功是对整个行业的一个鼓励。
咱们现在来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短剧它引发的一些共鸣和思考，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上线一周能够全平台播放量破10亿，话题阅读量超过25亿，它到底是怎么触动了这么多人呢？
其实它就是用一种极致的浪漫把家仇国恨和个人的命运纠缠在一起，然后特别是最后那一场梨园双生的那一场，主角们穿着婚纱和西服一起自焚，就这个画面就非常的冲击，让大家把所有的这些情感的冲突都具象化了。
所以大家不是被一个单纯的一个情节转折所打动。
对，没错，就是大家是被那个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的那种宿命感，然后以及主角们在信仰和爱情之间的那种抉择，还有就是主创们对于历史的这种敬畏和用心，让这个东西有温度，所以大家才会自发的去刷屏，去弹幕，去反复的品味这些细节。
你觉得 Anime 具体给现在的这个短剧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就它完全打破了大家对于这种快消内容的那种低质的印象，就是它用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成本，然后全靠创意和对细节的打磨，它成为了一个高品质的一个标杆。
听起来好像它直接把观众的口味提上去了。
对，没错没错，就是它让大家对于这种短剧不再满足于这种爽点的堆叠，大家开始追求一些有深度有情感的东西，然后也让这个行业开始重视内容本身，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你觉得这个剧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到底传递了哪些比较重要的启示？
就我觉得它其实用一种闯关和轮回的这种方式映照出了现在青年在面对一些不确定的东西的时候的那种焦虑，以及大家对于掌控自己命运的那种渴望，就是主角每一次的坚守和逆转其实都像是在告诉大家你要在困境当中学会坚韧。
对，所以它不单纯是一个历史故事。
没错，它更像是一面镜子，让大家看到在迷茫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找到内心的那个精神支柱，然后去明白其实我们现在的安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鼓励大家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去坚守一些信念，去主动承担起一些责任。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 Inem 背后的一些创作的故事，也看到了他是如何用真诚和创意打破了这个短剧行业的一些桎梏，也让我们对于未来的短剧能够有更多的精品出现充满了期待。
好了，那么 这以上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